我们这几天的信息基本上都取材于腓立比书这本书。那我习惯于在我自己的教会讲道的时候是用解经讲道。解经讲道就是一本书一本书讲，一章一章讲，一节一节讲，几乎一个字一个字讲，叫解经讲道。那其实在我1990年去读神学院之前呢，我已经在教会中有的时候也常常需要讲道。以前我都是比较习惯于用主题式讲道，讲一个题目。那读神学院的时候，第一次上课，我们的教务主任 Walter Kaiser 华德凯瑟，他也翻译很多的中文的书，他上课就教导我们说，讲道呢应该是解经讲道，让神借着他的作者用圣经上的话对我们说话，而不是自己定个题目，自己定个大纲，然后拿圣经当作花瓶来主题讲道。然后当然有的时候婚礼丧礼某些特别的聚会呢，你需要不得不要用主题式的讲道。五年只能讲一次，讲完哪看马上去认罪悔改。所以1995年我神学院毕业就开始悔改了，然后就尽量用解经讲道。那这次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有四堂，所以我没有办法把腓立比书第一章讲到第四章。如果要这样讲的话呢，那就得很浓缩的那一章讲一次这样子。所以我选了四个题目，但是不是每一节都讲到了。那今天我们讲第一段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从看第三节到第20节。所以呢，我们先翻开你手上的圣经，我们把这段圣经念一下，然后我们再来思想这段圣经的一个主要的内容。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念单数节，各位念双数节啊。那我知道我们教会常常都会有所谓的起音式的读经，不过我发现有的教会呢，显然对起音式会众读圣经呢，有的教会不太习惯，或者说没有经过操练，所以会众一读起圣经来呢，就像落花流水这样稀里哗啦的这样，所以快的人很快噼里啪啦练，慢的人就慢慢的练。所以教你一个秘诀，练到一个标点符号吞一个口水再往下念，所以快的慢一点刹车，慢的人赶快跟上来，您口水就别吞了，就一直下去，这样的话速度就会比较一致一点，比较那个声音可以读得大一点啊。好，我们试试看第三节到20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藏在我的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
我体会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弟兄们，我愿意知道我所遭遇的事，真是叫我心
惶，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
并且在基督的弟兄中，万一你所受的捆锁，就提起心，越把那话传知道，无所惧怕。
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
这些人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怜悯你的罪。
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 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
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没有一事叫我求这个罪，只要来吃饭，无论是生是死，我告诉基督在世上照样行善。
好，我们就念到这里。那这一段圣经来讲，基本上呢，分成几个简单的段落。第三到第八节是一个感谢。保罗写书信的习惯性，他一开头，除了先自我介绍我是谁啊，通常他会介绍说我是某某人。那通常像这边所说的，就是标准的他的自我介绍的方法。耶稣基督的仆人大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啊，通常他都会先介绍我是谁。他是跟保罗跟提摩太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还有监督执事，监督就是长老，包括今天的所谓的牧师。然后第二节就是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先自我介绍，然后就是有一个祝福的话，祝福的话，然后通常都会开始一个感谢。那第三到第八节就是感谢，所以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通常都有，在所有保罗的教会书信当中，只有一封信没有感谢的，就是加拉太书。他一自我介绍，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众信徒之后开始骂人了。所以呢，他有九封教会书信，只有一封就是加拉太书，从头到尾没有感谢，就开始批评责备加拉太的教会。我稀奇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离开真道，就开始了。所以加太书的口气是非常不一样，是保罗所写的第一封教会书信。除此以外，每封信都有一个感谢，所以待会会提到他为腓立比教会感谢什么。然后第九到第十一节是一个为教会的祷告，也很少有例外，他对每个教会都有一个祷告。虽然为教会的感谢表示说这教会有很多的优点，但是他的代祷就表示说这个教会仍然有改善的空间，仍然有需要代祷的地方，所以他就为这个教会祷告。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进入他的主题。那在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章到二十节来说呢，他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提到他自己的光景，他这关在罗马的监狱，他这次被关有可能面临殉道的危险。但是最困难的，对一个传道人待会会提到最大的困难，不是为主受苦，不是为主殉道，最困难的，让牧师活不下去的，就是什么呢？会被批评论断。所以待会会跟你们讲，牧师不是人干的。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牧师不是人干的。啊？有一次我去加拿大，布道会完了，有一个中国国内来的人。他就把我叫到旁边去说，庄牧师啊，有个问题不好当众问，我就私下问你一下，我想有什么信仰问题吗？他就问我说，庄牧师，我很好奇牧师执照怎么申请的呢？牧师执照怎么申请的？哎呦，我才没听过人家问我这个牧师执照问题。他说，当然了，这边到了加拿大美国啊，这个东西都是这样的，连水电工都有执照的，医生没有护士执照，连护士都干不了，所以只能做护士助理。所以中国医生到美国来都是做护士助理，护士助理不要执照，护士要执照。所以医生连护士执照都没有，那牧师肯定要有执照的了。所以很好奇牧师执照怎么申请。我说，这位老兄您信主了吗？还没有。哎呦，还没信主怎么对牧师执照这么有兴趣呢？我看您对牧师这一行倒是挺有兴趣了啦。哎呀，说实在也是，我学电机的，哎呀，我看我毕业就是失业了，工作挺难找的。哎，就是看你们做牧师这行，看来这个饭碗倒是蛮稳定的。大概牧师不会下岗吧。我说那您就不知道了。那总而言之，我说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牧师执照申请手续还不太困难的话，你可以考虑信耶稣啦。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所以不好当众问， 我就必须板起脸孔对这位老兄说了一句话。我说：“这位兄弟啊，就说一句话啊，牧师不是人干的。”哇，他大吃一惊啊，牧师这么惨啊？我说何止惨啊，你会死的都不知道怎么死的，那还能干吗？我说就是在这儿啊，在人是不人，在神凡事都人呢、啊、没有神的呼召你别干，这不是人干的。但如果神呼召你呢，那就问题不大了。神呼召了，神给恩典给能力，那就能干。那如果以为牧师执照很好申请，牧师很好干、哎、办完很稳定，我告诉你，先说在前面，你会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啊、哦！那我再考虑考虑。嗯，我想他考虑考虑，我看连信耶稣都有问题了。保罗被关在罗马监狱，如果你刚刚仔细读的话你就知道了，他在关在罗马的御营军的监狱里，而且他甚至说了，或生或死，等到基督照常显大。你后面往下读你就知道了，他准备把自己当成一个祭奠的酒浇在其上，那就是献祭物，最后倒一杯酒，一点火献祭了，那是献祭了，准备殉道了，他有这个心理准备。可他马上说什么呢？有一种人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出于嫉妒纷争，为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什么意思啊？他关在监狱里准备殉道，外面还有人说闲话批评他骂他，为了嫉妒纷争，你说你还能活吗？如果你准备殉道了，外面已经帮你贴好这个烈士的这个什么遗嘱啊，烈士的广告牌都开始登出来了，你就想死了也值，对不对？那都还没殉道了，已经被骂成狗熊了，您看这值得吗？哎，保罗碰到这种情况下，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说即使我被遭到捆锁，但是还是为福音的缘故，而且好像这个福音还是更加广传啊，所以不计荣辱传扬福音，不计生死当业显主荣，这整段里面的几个重点。好，第一个部分，他为腓立比教会的感谢。他怎么感谢？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我刚说了哈，在很多情况下，牧师常常觉得牧师不是人干的。很多牧师们离开他原来侍奉的教会和岗位的时候，也许我接触的牧师还不够多，虽然也不少嘛。大部分的牧师离开他原来教会的时候，都是眼泪汪汪的。像这样子，想到你们就欢欢喜喜的祈求，我告诉你，这样的牧师不多，这样的教会更少。你试试看，你想想看，你们过去离开你们教会的牧师哪几个走了一想到你们就欢欢喜喜的，还是没想到你们，哎呀，话就不知从何说起啊，你就了解了。而且你们可能也不是这样唯一的这样的教会，哎呀，教会很多，让教会的牧师离开的时候欢欢喜喜的不多。哎，保罗也没有比今天的牧师好到哪去哦，保罗可有一个教会让他眼泪汪汪哦。所以今天如果有任何一个牧师想到某一个教会就让他眼泪汪汪，我们不是最差劲的牧师，保罗就是。保罗一想到哥林多教会就有眼泪汪汪，你去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他还说呢，我先前写了一封信，是一封流泪的信。为什么流泪啊？哎呦，这个教会真是够麻烦的，保罗一手建立的，一手栽培的，所有的长老执事他一手带他信主的。可是最后呢，这些教会的人，有些人当然被人挑拨离间呢，怀疑他使徒的职分，怀疑他传福音是为了拿了什么好处。跟腓立比教会的不同就在这里，有机会你读到第四章最后你就知道了。他说过一句话，他提到腓立比教会最后一章的第十五节，他提到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的事，就是给与收哈， 受受的事情，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保罗做使徒到处传福音，哎，除了腓立比教会没有一个教会给他奉献的。但倒并不是教会不想给，你想给我还不想收呢。那你就读哥林多后书，他说你们教会说要给我奉献，抱歉我不能收，我宁可死我也不能收你们的钱。哇，话为什么说得这么重啊？就是因为你们当中有人说我传福音到你们这儿是为了得到物质上的好处，为这个缘故我宁可死我也不能收你们的一毛的奉献，你们就原谅我吧。话要说到这儿来你就懂了。哎，可是腓立比教会给奉献他收。对，论到受受的事情，这是双方面的问题。给你得给，收的也要得高高兴兴的收。那腓立比教会就是他们愿意给，保罗也乐意收。所以呢，以弗所教会他离开去腓立比的时候，以弗所教会是在土耳其的，他从那边过来，以弗所教会有给吗？从他这边来说就是没有。哥林多没有，那一堆啊，加拉太教会没有，都没有，有原因的。所以腓立比教会的特别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教会是真的爱保罗的，而且真正接纳他的。腓立比教会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马其顿的教会，你知道马其顿省就在今天希腊这个国家的正北边，它北边现在也成立了另外一个国家叫马其顿共和国，但是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不承认马其顿共和国的，就是希腊。为什么？希腊最北边有马其顿省，我有个马其顿省，你还有个马其顿国，什么意思啊？哎，所以呢，希腊它的出版的地图呢，马其顿共和国它不叫马其顿。哎呦，反正给他一个奇奇怪怪的东西，他用五个字母的简称，全名叫什么我不知道，就是五个字母加起来不能念的一个字，他称他为那个国家。那其实原来呢，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的马其顿 Macedonia 这个地方呢，是包括今天希腊国的马其顿省加上现在的马其顿共和国，这是罗马帝国时代的马其顿。马其顿最有名的谁？希腊的有名的君王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就是马其顿人，他是马其顿国的国王，他爸爸叫 Philip 菲利，菲利被暗杀了，儿子就登基了，儿子登基的时候才20岁出头，然后就一下子南下就把整个希腊帝国统一了，然后就开始建立希腊帝国，往东征一直打到印度恒河，才30岁出头，10年之内从希腊打到印度，你看看。然后打完了以后，他以为世界到此为止了，恒河边印度跟他大战一场，打了3天3夜，印度出了白象军，用白象，哇，他的骑兵很厉害，可是马看到大象的时候，哇，吓坏了，好像大卫碰到哥利亚一样。结果呢，3天3夜不输不赢，最后和谈，以恒河为界，打不过去了，然后班师回朝。他的军人已经打了10年仗，回离开家10年了，都厌战要回家了，他不得不回家，然后大哭一场。我才30多岁呀，天下就打完了。回到巴比伦庆功宴的时候，那一天连喝了3天酒就死了。他的师父武功有另外一个教他的文学方面的，他的师父就是亚里士多德，是很有哲学的了。回家的时候棺材运回去死了，33岁，抓一个棺材旁边挖2个洞，两手摊出来，空空而来空空而去。哎呦，毕竟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有学问的人，这应该是 PhD 的哲学博士。哎，那就是马其顿人，马其顿最有名的就是他。那从此以后马其顿当然没有什么风光了。那圣经中保罗常常提到马其顿教会，尤其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提到奉献就提到马其顿教会。他们在极穷之间，就是生活穷困，奉 贡献那简直是不得了，不但尽了力量，甚至过了力量。没钱奉献，拼命要奉献，就是马其顿。那说的是谁啊？就是腓立比。腓立比教会就是马其顿的，当然另外一个腓立比马其顿教会就是提撒罗尼迦教会。但是我想从整个来看，很可能他给哥林多教会做榜样的马其顿教会，他说的不是别的，就是腓立比教会。所以你知道这个教会是有很多优点，难怪保罗为他们感谢神，想到他们就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他说你们从头一天第五节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是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手册上所印的。不过中文圣经翻译的不太准确啊，给我们一个误导。我们所想到的误导是什么呢？你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是说教会里面的信徒你们彼此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原文不是这个意思。你去读任何英文版本都跟中文和合本不一样，英文版通通一样。通通一样是怎么？英文是说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跟我在福音上是伙伴，你们跟我是在福音上，你是我的 partner， 是我福音的一个同工伙伴。你跟我同心合意，不是你们之间彼此同心合意啊。当然并不排除他们之间彼此同心合意，但最重要保罗的感谢是你们跟我是同心合意的啊。当然任何一个教会，包括像腓立比教会，这么多这么多的优点，待会还为这个教会祷告。但这个教会有没有缺点？他虽然都跟保罗同心合意，但是我要告诉你啊，如果你今天碰到这样一个教会，你也不要太伤心难过，这种情形常常有。腓立比的教会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一直跟保罗同心合意啊，教会的人跟保罗同心合意，但教会里面的人同心合意吗？那倒不一定。你去读到第四章你就知道了，有两位姐妹，一个叫有阿爹，第四章第二节，一个是寻都基。有阿爹呢，中文的新译版把它改了，改叫做有阿什么东西，反正有阿爹。那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叫哎阿爹都是男的吗？他是女的，应该叫有阿娘，但是音节不一样，他这个音嘛就有阿爹嘛，所以换了一个字。总而言之，两个姐妹，他说这两个人要劝他们在主里同心，因为这两个女人都在福音上与我一同劳苦。什么意思啊？两个都是保罗的好同工，那理论上朋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了，他们都是保罗的好朋友，哎，他们两个水火不容。你在教会碰过这种情形没有？哎，常常碰到，常常碰到，就是有一些弟兄也好姐妹也好，哎呀在福音上都很热心的哦，都跟谁谁谁都是好朋友好同工，哎，这两个人不合，哎，所以腓立比教会有这种问题，都跟保罗同心合意，可是彼此不同心不合意。今天的教会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待会儿当然在不一定第一章我们今天所谈的都会提到，第二章开头的时候就会谈到一个这个问题，为什么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反而彼此之间同心合意有问题。保罗呢不是在腓立比教会，虽然他是建立腓立比教会的，保罗呢远在天边，哎，他们都跟他导致可以好同工，近在眼前的不能同工，人性上的软弱。所以腓立比教会的同心合意，保罗为他们感谢，是因为他们跟保罗是在福音上同心合意的。第二个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的同心合意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也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是指福音的事工啊。你们神在你们心里感动你们来跟我在福音上同工，我相信神会继续做的。然后他就说，我常常为你们欢欢喜喜的祈求的时候，我为你们有这样的意念，包括为你们欢欢喜喜的祈求，也有一个意念说神会成全你们这善功的原因是应当的，因为你们藏在我的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这句话的希腊文哈，我们中文的圣经翻的没有错，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大部分都翻成跟我们中文是一样的，但是解经书上就提到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呢，其实 有可能是一个反过来的双关语，就是说希腊文的原文可以翻译成说你们藏在我的心里，也可以翻译成是我藏在你们心里。那就好像中国人做一首歌，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对，你浓我浓，你知道吧，就差不多这个意思。所以呢，我的心中常常记得你们，纪念你们，无论我被捆锁的时候，无论我是自由到处传道的时候。但也可以倒过来说，在你们的心中常常纪念我，现在我在捆锁之中你纪念我，我到各地传扬福音的时候你也同样的纪念我。所以希腊文也可以这样翻译，但是有可能原文就是双关语，双方面。这是保罗的感谢，因为他们常常记得保罗，保罗也常常记得他们，这样的一种关系，我觉得是作为一个宣教士，一个传道人，跟他的信徒之间如果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关系，那是一个非常美的，也当然也因此保罗可以每一天为他们祈求，就可以欢欢喜喜的祈求。然后接下来他的感谢是什么，他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们都可以跟我一同得恩，所以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一同得恩，这个意思就在于说，我知道我们教会也是有做一些宣教的任线，支持一些宣教工作，支持一些宣教士。那你知道支持一个宣教士，宣教士的意思通常都是你眼睛可能看不见他，他可能在近处，可能在远处传福音啊，你跟他好像身体不是马上见面。那他在那做了一些怎么样的工作，他的工作好不好，有什么果效，跟你来讲也好像隔了一层。但保罗这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观念，那就是说无论我在什么情况下，保罗这位使徒无论他在捆锁之中是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们都跟他一同得恩，或者说分享主的恩典。那个意思就在于，假如你纪念有一个宣教士，或者是个神的仆人，或者一个布道家，你纪念他，你常常为他祷告，甚至有的时候你会为他有金钱的奉献等等，不要忘记将来他在神面前得多少赏赐，你是也分的，可以分的。大卫时代就立下一个规矩，打仗的时候上阵的得多少，在后方看守器具同样得多少，那你可得押对宝喽。你为唐崇龙贡献多少，哇你看唐崇龙哇那样子耶，就对了，他分多少你也可以分多少。你知道这就是在宣教上为什么要摆上的意思在这里了。哦，当然我们也不是买股票啊，那我也压对头啊，这个升值的股票还是贬值的股票，但是也说起来也没有真的错啊。你支持宣教机构，支持宣教士，也要看他在做什么呀。我又不是搞慈善，慈善也得看给谁啊，你不能随便给啊，看了就给。如果这个人不是真的好仆人，不是好好传福音的，是招摇撞骗，你给他钱，在神面前他亏多少你也亏多少，他没蒙恩你也没蒙恩，所以你奉献也得搞清楚给了谁啊，连慈善也得搞清楚啊。那我从来不会随便给人家奉献的钱的，包括慈善捐，还有中国大陆我告诉你没几个慈善捐可以捐的，都是黑乌马起的，什么红十字，这黑十字，那个十字随便用的，那个钱你怎么捐？所以什么哪里有赈灾，哪里有什么东西，我告诉你钱可别乱捐，一个好心，可是好心你的钱丢到哪去了？所以我宁可找一个我信得过的一个基督教的什么什么机构，我知道他钱用到哪里去，我知道他钱用在关键的事情上，用在刀口上，别乱给我花。我有时候不认识我还上去 Google， 现在 Google 很厉害，随便去查，你可以查出来这个慈善机构他的 CEO 薪水多少钱，超过20万了我就不给你了。你做慈善，你拿个50-60万100万美金的薪水你干嘛呀，你就应该捐了，拿个10万就不错了。 二十万勉强，你一个慈善机构的总裁拿个五六十万七八百万，这是什么玩意儿？不捐了。然后你所有的行政费用在你捐慈善捐款的支出百分比多少，超过15%不捐给你了。我们也做神的管家，对不对？我就是奉献出去，这个钱也是为神的国度奉献的嘛。但是如果这个人或者这个机构所做的事情做在神的国度上，你参与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就是一同分享嘛。这就是为什么马其顿教会拼着命极穷恳求保罗说就让我捐吧。保罗要收奉献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扎大饥荒嘛。可是腓立比教会的人都够穷的了，保罗说哎呦您那么穷就别捐了，不行，拜托非要捐不可。你看有人这样奉献了吗？我们现在是倒过来了，拜托你奉献都干嘛呀？我已经缴了20%+的税了耶，还缴啊？然后说那缴多少嘛，10%、11%奉献，11%奉献是付税前付税后啊。你跟上帝计较那个小算盘，你跟上帝算小算盘，然后缴上帝跟你算账了，来了来吧，那算吧，我给你多少。所以呢奉献的事情你得搞清楚。所以马其顿的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他们懂得奉献是分享主恩。所以在哥林多教会哥林多书信的哥林多后书9章，保罗就提到这个腓立比教会这个马其顿教会的时候，他就这样说的，他们先恳求在这件事情上有份，而且恳求他们先依附了，依附了保罗，就是说归敬信从保罗的教训，然后坚持要奉献。保罗终于收了他们的奉献。为什么会有这种观念？他就是因为知道奉献是分享主恩的，这不是好像不奉献上帝说怎么样叫你奉献不奉献，那你看我怎么对付你。哎呦，怕惹祸了，好吧好吧，那就给一点吧。不是，奉献不是这么回事，奉献是蒙恩的途径。所以保罗为这件事情为他们感谢，因为他们明白这个真理，也真的是为这个摆上。然后第9节开始呢，保罗就开始为这个教会祷告了。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众人的爱心呢，在爱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爱心在知识上和见识上多而又多，这个我们基督徒呢会有一个错觉，这个错觉我意思是说我们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保罗在罗马书说过一句话，那这个话呢就带来很多的误导，特别在中国教会。保罗在罗马书说过一句话，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对不对？那我们读圣经啊甚至有时候我们讲道啊，但是有时候会断章取义，就是说上文下文都不讲的，就讲那句话，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你到中国大陆教会走走，尤其到农村走走，农村的教会就是没读书的，知识分子很少，很多传道人是初中文化水平、初中教育程度的，小学的也很多，还有文盲的当牧师的来。你说文盲当牧师他会读圣经吗？文盲还读圣经？文盲吗？但是呢他们的教会传道人常常会这样有一个想法，感谢主，我这个人呢没啥个优点，书会读得少，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自高自大，没知识呗，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我没知识所以不会自高自大。您相信吗？我说这个误点。那就好像有一个人参加一个什么特别聚会回来以后大发热心，然后在教会呢坚持要做见证，还上台做见证，就是说我这个人毛病挺多了，优点不多，现在发现我有一个优点就是谦卑。您信不信他谦卑啊？站在台上还说自己谦卑的，这还谦卑呢？你说我什么毛病很多，就是没有优点，唯一的优点就是没读书没知识，所以我不自高不自大。这种人就是自高自大，都不知道自己自高自大，他只知道那也是没错的，他只知道自己没读过书没知识。哦，没知识就不会自高自大，那有知识一定会自高自大，那我可惨了，书读了那么多，我就真的是呜呼哀哉。 所以罗马书你得详细读，前面在说什么，后面在说什么。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属灵的知识不能变成实际的行动，就是爱心的行动，知识只是叫你自高自大，自吹自擂，真正爱心的行动那才是造就人的。对，我有爱心的造就人，他并没有说知识一定会让人自高自大呀。那这段圣经就刚好补足了，弥补了，或者说化解了那个误解。这边保罗说什么？我的祷告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有知识和见识，爱心会多的，不会少的。不然的话，没有知识我就有爱心了，有了知识爱心就没了，谁跟你说的？对，这边相反的是，爱心能够在知识和见识上增长。那知识跟见识什么不同呢？知识基本上呢，很多就是白纸黑字的一些教导的东西，包括圣经上的字句。那见识又是什么？见识啊，本身就带着一个智慧，换句话说是从神的教导话语来的，但是要有一个属灵的智慧。这个属灵的智慧呢，包括从圣灵的开启，你不能够死板板的这样去看圣经上的每个字了。当然有的基督徒很好些，我们真的是从小立志要好好读神的话，好好遵循神的话，所以呢，那当然很好了，所以他每个字我立志好好的切实遵循。可是如果你太死板的话呢，那你可能会惹上麻烦。有的圣经啊，前一节跟后一节刚好倒过来念，那如果你每句话都要好好的执行呢，你一定会神经分裂，不知道该这样做呢，或者不该那样做呢。箴言有这样一句话，你不要用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免得你跟他一样愚昧。下面一句话马上说，你要用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聪明。好，两节读完了，那请问你是要还是不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呢？我说你立志要遵循每一句话每一节，好，你要遵守前一节后一节。我说你不神经分裂才怪，前面说不可以，不可以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后面就是你要，那到底要还是不要？那就叫做见识，你得看人看情况来决定。所以每次圣经读完了都得祷告说，神啊，碰到这个家伙，您说我是该照他的话回答他呢，还是不要照他的话回答他呢？哎，这叫属灵的见识嘛。管教孩子呢也是爱心的运用，对不对？要有知识和见识嘛。换句话说，圣经上有些教导，那今天你知道管教孩子也好，夫妻关系也好，很多很多，我们今天的人大部分呢听心理学的比听圣经的还多。他说呀，如果你们能够爱心在知识见识上多而又多，好处或者目的在哪里呢？是为了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这个中文翻译的不太好啊，分别是非，你知道中文的是非很简单，就是一种道德性的是非好坏对错，对不对？这个是非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中文的小字或做喜爱那美好的事稍微好一点，但是更好的呢，你去读英文圣经就很明白了，爱心在知识上和见识上多而又多，目的是 in order that， 以至于你能够 discern what is the best， 分辨什么是最好的，不是是非善恶。很多事情有好的，还有更好的，还有最好的，你要有这种分辨力，这叫做知识和见识嘛。那爱心也是一样啊，你要看对什么人呢、啊、如果一个小孩子不乖做错事，你该怎么办？有些人就说爱心啊，你看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他饶恕我们罪人啊，那孩子犯错怎么办呢？有一个师母就这样，那个牧师的儿子呢3岁4岁，那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大到可以走路乱跑乱蹦，这个小到呢不太会讲话，或者你讲话他听不太懂。有一天呢，孩子不然没管好还怎么样，这是狮子就出笼了，从幼儿童主日学班班长就溜出来了， 然后就进入我们礼拜堂大厅。那牧师在台上讲到，这个儿子就跑过来，看到他爸爸跟看到一个大树一样，摸摸他，拉拉裤子，看看他这样子。然后前面一排花，他就每一排花，每一个花看看这个叶子，嗯，好可爱哦，啪，摘花，折树。然后这一排的树每一个都被他折了摸了过去，然后一直要走过去，全教会的人都没听牧师在讲什么，就看这孩子，哎呦，哎呀，那跑到牧师那拉拉裤子啊等等，周游列国绕耶利哥城走了七圈，聚完会了很多弟兄姊妹受不了，当然没去找牧师抗议，找师母，师母呀，怎么让这个牧师的儿子上台啊，让搞嘞，要约束他，管教管教他呀。那个师母就一副很委屈很可怜的样子，哎，他也华神毕业的，声音知识也是有的，读过硕士的，他说你看耶稣都饶恕我们了，那孩子不乖有时候怎么办呢，把儿子叫来了，儿子啊你不要这样子啊，妈妈好伤心哎，我说那孩子要大不大要小不小的嘛，一不知道他妈妈在骂他，讲话那么轻声细气的，他讲了好像在称赞他似的，啪打他一个妈耳光，往旁边一看，哇，他打他妈妈耳光，然后妈妈就是我好难过，哈哈，我还再打一个耳光，欠揍哎，可是妈妈就一副啊饶恕啊包容啊，什么叫上好的，抓过来揍他两份屁股，我告诉你这就是上好的。所以要有见识和知识嘛，知识这个爱心才能够更多啊，你不然的话乱爱嘛，我们闽南话台湾话讲恋爱就是这样，应该一谈乱爱，乱爱就乱爱嘛，所以恋爱跟乱爱不一样，可是很多人恋爱就跟乱爱差不多了嘛，什么叫爱啊，今天在教会里最滥用的字就是那个爱，乱七八糟的爱。哎，圣经上说的爱，神爱我们是 agape， 那个神圣的爱， agape 的爱。哎呦，神对人用 agape 的爱的时候，你可小心一点，皮绷紧一点，那可够狠的，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对孩子管教呢，就不懂得用 agape 的爱，用那个台湾那个糯米做的那种马吉的那种爱，软啪啪的爱，一最接近 agape 的爱，英文叫做 tough love，tough， 硬硬的，有点韧性的爱，哎，这叫做知识和见识嘛。所以呢，要能分辨什么才是最好的，你连爱心的表达都是需要这个。所以保罗为他们祷告，虽然他们对保罗很有爱心，可是爱心要有分辨力的，同时。不但能够分别什么是最好的，下面就说了可以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来到。做诚实无过，无过失啊，这多难啊，这个无过可不是零缺点，没有一个人零缺点，诚实无过那就是说我天天靠主的恩典，你知道我们说所谓的因信称义，我因着信相信主的恩典赦免我，所以我站在神的面前坦然无过，这个无过就是我可以坦然站在神的施恩座前，在神的审判台前我可以坦然，因为我是真诚的相信，这就是无过，零缺点那不可能，就在这个地方我能够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然后下面就说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或者是公义的果子，我们中国人喜欢把中文圣经喜欢把公义都翻译成仁义，仁爱的仁是一个爱的意思，但是原文是就是 righteousness 公义，没有仁爱的意思，但是并不代表仁爱仁爱跟公义是对立的，并不是，但这边强调是结出了那种公义的果子，让荣耀称赞归于神。所以因此保罗为这个教会感谢完了，就开始为他们祷告，这个教会有爱心，可是仍然有改善的空间，那就是爱心的分辨者。那当然我已经说过了，到第四章你就看到不但是爱心的层次上，同时我就说有两个姐妹都是保罗好同工，却不能彼此同心，那就表示爱心上还有要学习的地方，怎么会彼此这么样不能同心呢，保罗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而且圣经上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这两个人其他的资讯，就有阿爹是谁，寻都基是谁，然后闹什么事儿不知道，也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信徒跟信徒之间，甚至同工跟同工之间会有矛盾。这个矛盾只有在基督耶稣里可以解决的，就是爱心如果能够增长的话，这些问题可以解决。然后十二节开始呢，保罗就开始提到他为主受苦，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广兴旺，以致我所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他说我所遭遇的事，他遭遇什么？就是被捆锁。他为什么被捆锁，被在御营军当中 被捉拿呢？原因就是在使徒行传22章就提到，他在耶路撒冷，他是送慈善捐到耶路撒冷救济教会里面的受苦受难的一些信徒，结果呢当然犹太人当中很多人因为他向犹太人传福音，很多人就很嫉妒他，生气啊，那些是犹太教的，所以听说他到了圣殿里面去呢，他去祷告，他们也看到他带了一些外邦人在耶路撒冷城出出入入，他们就诬告他说他带了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进入圣殿，在当时是不行的，直至没有，那因此闹成一个诉讼，就告到公会，就跟耶稣在公会里面一样。那在那种情况下的话，有可能他要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就被钉了十字架了。那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就正在闹的时候，保罗就亮出身份，我是罗马公民，这下罗马军官就不能随便动他了。那耶稣可不是罗马公民啊，所以比拉多可以判他死刑，比拉多如果还在，那时候已经不是比拉多了，那时候比拉多已经回去了，撤职回去了，所以保罗时候不是比拉多，但那时候就算有罗马巡抚也不能够动到保罗一根汗毛，罗马公民是有特权的。所以最后的结果送到该撒利亚，该撒利亚是罗马巡抚的住房地，所以耶路撒冷不是他的住房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在耶路撒冷，是因为在过逾越节，过节会动乱，所以因此他就从他的巡抚的，等于是巡抚的那个住房地，到了耶路撒冷来作证，得这样讲。所以在这个场合，他才去审判了耶稣的。那保罗的时候，他们抓到他了以后，就送到该撒利亚海边，罗马巡抚所在地，那罗马巡抚就审判他。审判的时候，保罗说：“我是罗马公民，所以我决定上告于该撒。”当时的法律规定，罗马公民很少的，全罗马人口上千万的，罗马公民只有上百万而已。只有罗马人可以是罗马公民，不是意大利人都是罗马公民。特别有功劳的人，少数一些人可以做罗马公民。保罗就是罗马公民。罗马公民有一个情况，如果觉得审判不公，地方的法官受到种种的影响，他可以要求我跳过地方的审，那就是巡抚，再跳更高一层，就是总督，总督就是一个大的大范围的，跳过这一层，那一层再跳上去就到皇帝那里去了，上告于该撒，就是跳过第一审跟第二审，直接到第三审，第三审审判官只有一个人，皇帝。那皇帝什么时候审判？那看他高兴吗？看他有空吗？他不高兴没空就关了三年，有空再开审。所以保罗在罗马监狱就关了好几年，就等尼罗皇帝有空开庭。所以他为什么被关到罗马，就这个时候，就是从使徒行传22章到26章，他在该撒利亚被审判就是那段时间，然后26章之后他就被送到罗马去，然后27章跟28章的前半就是他沿路送过去碰到海难所有的事情，到28章结束的时候，使徒行传28章就是保罗到了罗马了，关进御林军的营房的监狱里去了。为什么在御林军监狱里？因为他是罗马皇帝的犯人啊，上告于该撒，所以他的监狱就是御林军管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遭遇苦难嘛。那被捆锁了，他这个福音的使者使徒嘛，到处跑去传福音的，你就不能跑了。王明道在中国劳改了快30年，那你说他到哪儿传福音呢？就没传福音了， 这捆锁不就是捆住了吗？可是保罗怎么说？我被捆锁，但是福音却更加兴旺。怎么可能呢？哎，神有做事不同的方法。有的时候神容许我们受苦，容许我们受限制，有时候神开另外一个福音的门。有一次我听到这个戴绍珍牧师，一年多以前，两年前他过世了哈，就是内地会以前的一个总干事，也是戴德生的曾孙，所以戴绍珍的珍就是戴德生的曾孙的意思。戴绍珍牧师呢，1980年代初期的时候，有一次去中国，那是已经算是邓小平上台，改革开放啊，可以进去了。尤其这个外国人，尤其是外国的宣教士，又是内地会的，他申请好像到青海一个劳改营去看一个弟兄，那个弟兄是为信主的缘故，为信仰被劳改了20几年。那以前是不可能，外国人也不准进去，宣教士不准进去，进去你不可能到劳改营看这种人的。然后那次申请了，准了。他去以前别人去过的人就告诉他，这个弟兄为了信仰被关了很久，受很多苦，他在劳改营还受苦，最后劳改营呢就安排他做一件工作。劳改营有很多工作了，挑石头啊，很多苦工要做的，他做的是最辛苦的，管理厕所，那真的是管厕所。然后呢，那他们的厕所是露天的，也没有什么化粪池的哈，就是所有的大便水分都倒进去，那他们还要从里面挑出来去浇肥，你知道浇菜啊什么，所以挑担还有倒进去都他在管，然后厕所里面呢又脏又臭，反正这种事情最辛苦的就是他做的。就是因为劳改营里面他是最怎么讲最不合作的，反革命，就是叫他放弃信仰他不肯，怎么说都不肯，所以呢就排到劳改营最惨的就是这个位置啊，做了很多年。所以戴绍珍牧师一去以前啊，心里有数，就要想要怎么安慰这个弟兄，为了信仰哎呦关了20几年，哎呀好不容易安排好了进去了，终于见到面了，讲几句话而已。那戴牧师就问了，哎呀弟兄啊，您为主受苦了，现在怎么样？哇，那个弟兄啊满面喜色，哎呀真是哎呀，神真是恩待我，给我一个很好的工作。戴牧师有点傻了，他想这个消息最不最切啊，听说他们安排你去管那个又脏又臭的那个厕所啊，还打扫卫生啊，还要倒水肥啊，是不是啊？对对对，这就是这个工作。哎呦很辛苦哎，哎呦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工作。这个戴牧师有点不太熟不太懂啊，这个工作不是又脏又臭吗？哎，脏臭当然是有了，哎，脏臭当然有，那你说好是好在哪儿呢？哎，戴牧师您知道了，我这个可是叫反革命，我去跟谁讲话那个人就变成反革命，所以呢我传福音谁都怕碰我，去他家他跑，我前门进他后门跑，到办公室从进他跳窗都有。哎哎呦，传福音你不要听，现在可好了，人人到我这儿来了，整个劳改营就这么一个厕所，连大队长每天都得来了3次呢，没过我的门，没过我这个面前走一趟，你就别想进去。那每个人一看到我就知道我关了20几年了，我除了信仰问题没什么毛病，其他的好的不得了，所以每个人看到我，因为上厕所嘛，对不对，都是就悄悄的说两句，哎老张啊，哎呀委屈你了委屈你了，哪有委屈，好极了啊，好极了哟，好什么呢？他就得给他传福音了。哎呀，他说现在唯一的抱怨应接不暇呀。这个没讲完另外一个人就来了，哎，没讲过的都不准进去啊。哦，所以他就每天很忙哦，他真的是唯一的抱怨就是太忙了，每一个人都得来。哎呀，传福音真的是，你要换个别大队长还跟我说了，哎呦你也很辛苦了，管了也10来年了，够了够了，就是不管厕所管一个轻松点的工作，不行大队长就这个工作，拿什么换都不能换，就这个。大队长也搞不清楚，这个什么好，好极了，他可不能跟大队长讲啊，跟戴牧师可以讲啊。 这个地方就是传福音的好地方。现在全劳改营，我告诉你，没一个没听过我传福音的，至少都哎呀十几二十遍都有了。你换哪个工作还能这样传福音的？你说这种人碰到他了吗？你说他不喜乐，你才怪的呢。连这种事情他都可以喜乐，哎，也就是神的工作啊。所以有时候把你放在一个劳改营，你放在一个监牢里，有一个人就是他关你监牢关了三个月，他们那个监狱的狱长马上把他放走了。他说不行啊，你关到哪儿哪整个监狱都信主了，换一个房间又信主了，哎呦像瘟疫一样的，赶放了放了放了出去，就放他上街头，就不能再关了，不然我整个营房换哪个房间，每个房间全部信主，你说这得了吗？哎，可当然你自己要有这种见证啊，你还觉得哎好没问题，每个房营房走一趟。哎，保罗就是这样的，他关在那里，结果御营全军的人都知道保罗除了为信仰问题没有别的事情，而且监狱外的弟兄们也知道他的为了这个福音为了信仰所受的苦，但是他们反而没有惧怕的为主做见证。所以呢，我觉得传福音的事情，所以保罗也说过一句话，在提摩太前书说过，后书，提摩太后书，无论得时不得时，得时不得时，我们想说哎，这个时机不太好吧，哎，这个场面不太好吧，当然哈，话又说回来了，我可没说哈，你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人就好像猛推销汽车似的，福音也没这样的推销嘛，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别从你人的角度来看说哎，时机不对，这个很困难，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是，有的时候神在困难中就给你开一个福音的门，你想都想不到。有一次，戴道真牧师的儿子叫戴继宗，他以前是我英文堂的助理牧师，他呢，内地会在中国不能分开用内地会的名义传福音吗？他们就弄了一个叫做医疗服务团 MSI， 医疗服务团，他们就尤其在四川省，哇。做了快三十年了，扶贫的工作、医疗工作做的口碑很好啊。四川的那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全世界多少救难队要进四川，全给中国挡住了，一个都不准进，消息封锁，所以所有外国救难团进不了四川。这个内地会的这个医疗服务团可以，为什么？做了三十年了，从上面的省委书记一直到乡长、镇长都认识他们。他们可以长驱直入，就是做三十年的宣教，做到这个程度呢，什么都可以。结果呢，他到山区啊，有一次这个四川省政府就有人打电话来了，哎呀，我们有个扶贫工作，你来帮帮忙吧，这个太穷了，山区的人不知道做什么才好。他说，哎呀，我们是医疗服务团，我们只做医疗服务。哎呦，我知道你们这信基督教了，什么都能做的，哎，扶贫也可以了。哎，好了，结果他们就去怎么样了？这样说很穷，他们去考察一下，就发现说山区的那个山地啊，真的种个梯田呢，地也没多少，而且雨又不多，对不对？所以稻田很难弄啊，而且那个稻价钱不高嘛。最后想了半天，让他们养羊，那山地的山丘地啊，就长那种牧草可以的嘛。那羊呢，普通的羊没什么，他们就从澳大利亚跟新西兰，我们东台湾叫做纽西兰，从那边进口全世界最好的一种绵羊，它的那个毛啊全世界最贵，一公斤的毛几乎快到一公斤的银子那么贵，很贵的。哎，送了三十只只羊借给农家，每一个农家呢一公一母，借你三年，生了孩子归你，三年之后这个公羊母羊还我，我再借给另外一家，你知道吧？你好好生，生下来都是你的羊，拿着羊毛，哎呦，一斤一斤的，跟黄金一样这样卖的。然后第一天去，他们派的专家呀，就是那些新西兰的跟澳大利亚的专家，教他们怎么种羊，养羊啊，生病怎么看呐、啊？然后羊生病怎么看？我听他讲才知道，他说啊，你要闻他大便。哎呦，我以前可只有看过。这个什么《战国策》里面提到勾践，你知道这越王勾践心机很深的、啊，打败仗对不对？替吴王夫差，嘿，他就是闻他大便，就去帮他治病哎， 我只听过这个，我没跟着看过的。哎，他的羊生病的时候，他那个农夫啊，都是新西兰的人哦，去的时候都穿西装的，然后工作服一穿起来，他就跟那个，他当然有翻译的，就跟他讲，羊生病的时候怎么办？闻他大便味道你就知道了。说着呢，一手就咕从肛门就伸进去了，咕一出来，哇，一头大便。这个羊是好的，啊。来，每一个农夫，中国农夫，每个都闻一闻，好的大便是什么味道？然后有一头病羊，他也是一手伸进去，挖一头大便。好，他有初期的什么病了？这味道不一样。来，你闻闻。他就这样子，哇！然后一个多月，好了，一个多月下来了，这个整个培训班结束了，那要结业式啊！结业式的时候。官员都来了，县长、县委书记、镇长，哗啦哗啦一堆的都来了。然后当然你要致辞啊，干嘛的？那这个要结束的典礼的时候，他就说除了这个节目还有什么节目？哎，当地的农夫啊就提出一个要求，因为这些人从来没见过洋人呢。那戴季东牧师啊是洋人的脸，讲中文的。他以前小的时候讲过一个笑话。戴季东牧师他自己讲，他爸爸也替他讲，他小学一年级去读高雄的一个石油公司的国光小学，第一天上课，第二天出来，他跟他说爸爸，他开车送他去学校嘛，他从高雄市开车到炼油厂，你不要在门口把我放下来，你在那个转角口， 我自己走进去。他爸说都送到那儿了，不送到门口干嘛，还走一两百公尺呢，我不要同学看到我爸爸是道平啊，那个尖皮子的洋人。他不是想自己拳头的，他自己是金头发的洋人，他是怕他同学看到他爸爸是洋人，就认为他是洋人的儿子。他自己是金头发的蓝眼珠的，他都不会看，他不照镜子的，是吧？所以他那时候小的时候闹很多这种笑话，所以他们去看到他的时候，哇，这个洋人讲起中文来讲得好得很呢，不但讲中文，他会唱台语歌的。然后呢，他说我们就从来没看过洋人怎么结婚的，你们可以演一个节目吗？婚礼，这个毕业典礼还来个婚礼作为余兴节目。那好了，婚礼都要有人证婚，戴季东是牧师嘛，正牌的有执照的，他就主持婚礼了。然后当然就同工里面就有人就演，就是真的是演的，当时没有夫妇，一个演丈夫，一个演太太，然后不知道打哪里去张罗去借了，真的是西洋的礼服啊，白纱的啊。然后呢戴季东当然做牧师了，证婚了。那证婚就老是不客气，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去了。没错，创世纪设立第一个婚姻嘛，对，一男一女二人成为一体，对，创世纪第二章吗？启示录羔羊的婚宴呢？这最后一个婚宴结束的，就创世纪讲了启示录，足足讲一个小时，所有的县委书记、党委书记全排，听他一个小时。听完以后说：“哎呀，西洋婚礼真是好，尤其是讲道特好。”我说：“神开这种福音的门，你在这个地方是避讳的，不能讲福音的。哎，人家要你讲婚礼啊，那你怎么办？那当然引经据典喽。”那就跟洋人牧师他婚礼上就这样讲的吗？他真的也没错啊，他演得很像啊，所以福音就这样传了。所以你别说不能传福音，哎，你胆子够大，我告诉你，神开路就是开路。哎，你觉得不可能的就是有可能。有一天我在北京啊，我第一次去北京，那时候没有去做什么宣教啊什么工作，只是去投石问路，看看北京怎么样，听了很多。第一次公元2000年第一次到北京，然后事先什么安排都没有，所以我没有安排去哪里讲到什么东西。结果临时呢就有一个人说，哎，什么地方有一个什么培训班啊，毕业典礼，要不去看一看。我说好，我去看看呢，我从来没有听过国内有什么培训班，我就去啊。就在一个市中心一个高楼，那有一个公司是开建设公司，是盖房子的大楼一个公司，然后他盖了，他就出钱去盖了北京某一个希尔顿大饭店，我还没看饭店在哪里了。他是投资商、建筑商，反正老板，所以他的办公室漂�亮的办公室，17层楼高的办公室， 那就是他的培训班，他自己也是培训班学生，然后那天他毕业了，所以一堆的人来，那就临时呢，我就去了客串，就说，那都没介绍我是谁哦，他就说，张博士，您上去，您讲几句勉励的话吧。我是到了那天坐下来了，前一分钟跟我讲的，你就上去说一点勉励的话吧。那可真的是临时就上台啦。那在这个情况下，好了，我就说一点勉励，因为是神学院毕业生嘛，讲了一些话。然后第二天他又安排我去哪里，结果就这个姐妹，那个是那公司老板姐妹，她就用她的车叫她的司机跟她本人，然后跟我一个弟兄，我们几个人就这样坐着车去另外一个地方。在路上的时候，那个姐妹就是那个神学院她当年毕业的，她就讲一讲，就说，哎，庄牧师啊，她后来知道我是牧师，庄牧师，您那天毕业典礼讲的话啊，后面最后一排都是我公司的员工，都不是基督徒，但神学院上什么课他们坐在后面听，也听了一两年了。那那天毕业典礼他也坐在后面， 他办公室啊，他不坐在后面听，你坐他到哪去啊？不上班那缺勤呢，所以上班你就能坐在这儿陪听吗？所以连毕业典礼他们坐在后面陪听。他说你讲完以后后面七八个都信主了，哎，包括这个司机，这司机他们点头，嗯，他信主了。我那又不是开布道会，神学院培训班毕业典礼，我讲什么跟福音有关的吗？如果说我们讲福音，如果是讲最初级的福音什么东西，我当然不会讲那个嘛。这神学院毕业生啊，我想一想我那天讲了什么呀，当然我讲了一些了，我怎么想也想不出来我跟福音讲了什么东西。他说后面七八个全部信主了，就包括这个开车的司机在坐后面，因为我看他们是觉得有点像学生不像学生，那他们是谁啊？我也不知道啊。我第一次到北京，我碰到这种情形，神学院培训班前面是神学生，后面有一批不信主的慕道友，全部坐后面，而且陪听了一两年呢，我这还是第一次听说的，连毕业典礼都照样参加。然后我因为我当然没有护照了，对不对？又不是布道会，那后来怎么信主的？他们自己跟老板娘讲的。那我也是第一次碰到了，就是神要做工就是做工了，不管我讲的道是不是针对慕道友讲一篇福音信息的道，哎，神就是会让一些话语就进他心里，他就信了。所以我也是，我只能说荣耀归给神啊，不是我厉害不厉害，我根本想都没想过是这样。所以我就说，你只要愿意像保罗一样，愿意无论得时不得时，你为主传福音，剩下是神的事情。那十五十八节呢，到十八节呢，就是我们刚所说的现实的另外一个问题。他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这第一种人，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是第二种。那十六节讲的就是第二种的，这种好意的人呢，这等人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辩明福音设立的，或者说我是为福音来辩护的。十七节讲的那一等，就是十五节前面讲的前面那部分嫉妒纷争的，他说那一种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可是十八节的结论那是令人很惊讶，保罗怎么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这个情形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你经历过看过或者是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如果没听过呢，早晚有一天你会听过的；你没碰过呢，早晚一天你会碰过的。那牧师们呢，恐怕是比较经常会碰到，就是有人传福音呢，又像抢地盘，或像这个争生意一样的，你懂吧？一边传福音建立教会，一方面拉羊拐羊偷羊，你懂吧？这种情形，哎，这不是我们现在才碰到的，两千年前保罗时代就有了。有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的动机，不是真正为传福音，不是真正为基督的缘故，反而是要加增他的苦楚，不是诚实的，出于结党的。那碰到这个情形怎么办？所以我说对基督徒来讲，你刚信主的时候，可能你在蜜月期呢都觉得什么都很好，你在教会啊生活久了， 侍奉久了，很多基督徒会受伤了。你越是做核心同工，你伤越深。从核心同工进一步就到传道人的话，那你可得准备的。我说牧师不是人干的，就在这儿了。你受伤的时候，而伤你最深的就是你的亲密同工，那可真要命了。那些压压屋的半吊子的基督徒也会伤你，不过伤的不重，你心里也知道你对他没有什么期望，他就是这个样子。哎，核心同工爱主的，跟你本来很亲的，然后你要知道，你要说乌龟怎么死的，你知道吗？乌龟被戳一刀都不从背上戳，都从肚子戳的，因为乌龟壳，你知道，乌龟壳背上的壳很硬的，他知道敌人都从那儿来啊，可是要他死的时候都从肚子戳进来的。那所以基督徒很少防自己的弟兄和姐妹的，你准备让慕道朋友不信主的人骂你怎么都可以，你准备的，可是你没准备好让同样是信主的甚至是同工，在你不防备的时候给你一刀啊，那可真是要命了。那保罗关在罗马监狱准备殉道，还听到有人说他闲话，您说这个日子怎么过呀？可是保罗有喜乐的秘诀，所以腓立比书被称为喜乐的秘诀。他从头到尾这种欢欢喜喜的喜乐的这种字眼出现很多的，我们往下再读再讲三次你就知道了。我只是选择的讲，我的全本书十几二十次讲喜乐的，可他的光景是一点都乐不起来了。我告诉你，如果你在那个情况下都快死了还有人说你闲话，你会怎么办？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侍奉了一年两年三年，不干了不干了，坚决辞职，烧焦了 burn out。 我们学化学都知道烧焦的一种物质啊，是一种硫化物，这种东西啊十亿分之一3公里外都闻得到，我告诉你奇臭无比。一个人侍奉到烧焦的时候你老远就会闻到了，苦毒抱怨活不下去了。那你说这个保罗怎么办？哎，他的秘诀在哪里？他只单单讨神的喜悦，不求人的称赞，你就有办法不计毁誉为主事工。保罗怎么说？那又何妨呢？他虚情假意的，一面传福音，一面打自己的知名度也好，拐羊偷羊也好，但是毕竟基督被传出去了，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喜乐。我被糟蹋了呢，无所谓，那算得了什么呢？我们过不去的是什么？我们刚好相反，我们过不去的不是福音被传开了，而就是你要传福音就传福音吗？你干嘛踩着我的尸体过去啊？被你糟蹋了，像在那个 doormat， 因为叫 doormat 就是门口那个地毯一样，把我这样踩过去啊？就凭这一点，心里就不服气。就是我们跟保罗刚好相反，保罗就如果我当地毯就踩过去了，你能够让福音传出去，那我就当地毯吧。他就是这样，他说那又何妨呢？我们可不能，原因就是差别在我们蛮计较人的称赞，你太在乎了。当然哈，话要这样说，什么事情都要有平衡的哈。别人的批评你还是得仔细听一听啊，不能说管他什么批评，我到神面前去。哎，别人批评你得听一听，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有就要改嘛，无责加勉。我在神面前讨神喜悦，那没有错。可是你太在乎人家的批评的话呢，那你就难了，你就常常会不喜乐的，因为你是做给人看的。那这点不容易，我坦白告诉你我也不容易。我就说了，我以前所以有人就劝我了，你在教会里面，我告诉你长职同工会开会的时候啊，看你坐哪一边，你知道吧？我以前都坐那边，那边什么从执事坐到长老这一边的，平信徒领袖这边，做了牧师传道就坐另外一边了。哎呦，那边的位置不一样啊，温度都不一样。很多人就警告我，我那时候原来是教会长老嘛，我奉献以前 他说我告诉你，神学院读完做了传道，你就换边了，到这边来了，这边的位置不好做的。我说我大概也想过了，不过神呼召了嘛，再难做也得过，那好了，那都不做传道人了吗？所以不能凭着那点就不做了。好，说过去了。那一旦坐到那边以后，哎，真正碰到难处的时候，我可以放得开吗？放得那么开吗？我坦白告诉你，还不是一下子过得去的。一旦真的被人家说了几句以后，心里真的是很不服气。不服气什么？很简单啊，过两天我也会讲啊，我可是奉献一切去传道的，你老兄你奉献什么玩意儿啊？是爱没有？你凭什么说我啊？你知道这心里那种味道就出来了，五味杂陈东西都冒起来了。哎，可是神就是在这样事情上来教导我呀。不在这种情况下，你不知道你是谁，你会觉得我这很清高的，我不在乎的。你跟你搅和一下那个杯茶啊，不搅和的时候好好的，一搅啊，什么茶叶渣的通通浮起来了，你才知道你是谁。否则放久了平平静静的，个个人是人模人样的，一搅和以后才会发现啊，我心里还是会很计较的。那当然只要让我们学功课，一件事情两件事情慢慢的学习，你真正是单单只讨神的喜悦，那这件事情就可以过去。否则真的我告诉你不容易过去的。侍奉上常常会这样，我现在不是说传道人，一般的信徒，你跟侍奉上你也很热心，你也很摆上，可是别人就拼命说东说西啊，这个我们福建闽南话或者台湾话这样讲嘛，你做的汗一直流，别人说闲话说了口水一直流，还押韵呢。我们说闽南话怎么说的，做最干寡拿老，就是汗一直流，人家呢响个这说闲话嘛，暖拿老就是口水一直流。你说汗流流汗还流口水的，把你气死了你知道。要不你来做嘛，只会讲，我讲那么多，看到了你不去做，所以你的五味八陈嘛，你都会浮起来嘛。对，侍奉上就是这样子，很多气的就不干了嘛，不做了。但是你都要想一想，当你发怒的时候，你最在乎的是什么？不能不说，在乎还是自己的名誉啊，被人家看得不值啊。我在教会里面就发生过一件事。有一次我们教会呢，我刚去了大概两年，一两年，我就发一个简单的调查表，我们想说教会一定有要改善的地方吗？就发个表，很简单的调查，自我评估。我们的讲台如果满分五分，你会给几分？我们的爱心关怀工作几分？我们的主日学几分？我们的宣教做了几分？然后我们对社区关怀做了几分？当然这样打一点分数嘛。打完以后，结果那个爱心关怀部分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讲台部分五分满分可以到4.4，都等于88分了，还不错。主日学4.3，80几分也不错咯。就爱心关怀呢，大概3.4、3.3，及格60几分，不到70分。哎，算完了，我们在执事会报告一下，负责爱心关怀执事立刻辞职不干。我说怎么啦？庄牧师，你就冲着我来了？我冲着你来，我为什么冲着你来？你看你调查出来讲道很好吗？那是你很好吗？爱情观很差，那是我很差吗？引咎辞职不干。我说这是我们全教会的调查，爱心关怀不够，不是你爱心关怀执事做了不够，我们全部都不够。我们要知道我们改善空间在哪里，我们需要加强什么，所以我们一起来努力。如果爱心关怀做的不好，我牧师第一个难辞其咎。怎么是你呢？不是我不能干，立刻辞职。他上任的时候我还说过一句话，我刚到这个教会，我也做过一些历史的研究，我们过会那时候已经20几年，我去调查就发现很奇怪，那个教会的特征，谁做爱心关怀执事立刻都短命，每一个做完2年的都是1年多辞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过去发生的细节我也不都知道。我那一次他们就职典礼还说，你们教会过去的惯例好像每做爱心关怀执事第一个就是引咎辞职。哎，我希望你们这一任呢不但做得好，还可以连续再多做几任。说完了，1年半就辞职了。 怎么了？他们很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你太在乎了，那就难做了。或者人都不能再说一句了，说哎呀，我们可以加强吧，你一说加强，那我做的就不好了，不干了，那我们只能粉饰太平。对，所以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可以做一点自我评估吧，但是你太在乎这样的话呢，那事情就很难办了。然后后面他就说了，最后大家19-20节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这个得救哈，其实不是我们一般的灵魂得救，他这边所谓的英文翻译就翻译的比较清楚，终必让我得释放。他不是关在罗马监狱里吗？他说我知道借着你们祷告我会被罗马皇帝释放啊，果然是被释放啊。然后20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觉得最后这一点呢，我们在这一堂我们叫做为主而活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整个生活的目标，最高最终的应该是彰显基督，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也就是让基督整个生命的那种丰满荣美从我们身上被人家看见，被人看见。所以我们只念到20节哈，21节他说，因为活着就是基督，活着就是基督，难道哪个基督徒敢说我就是基督？不这个意思，我活着一天就是基督生命的彰显。别人如果从我的生命当中生活的表现看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神就因此在我身上得荣耀。否则相反的，你就让神在你身上受羞辱。如果别人看到你说你是个基督徒，基督还搞这种事啊，问题就不是只是你咯，基督在你身上受羞辱。大卫犯罪的时候，你知道拿单这位先知责备他的时候，大卫马上认罪，大卫认罪完，拿单就说了，你认了罪了，所以你不至于死，但是大卫我告诉你，你犯了这个罪，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受羞辱，因为他是合神心意的王，犯了奸淫，又借刀杀人，杀了乌利亚，神在外邦人当中因你受羞辱，你这个该当何罪？哎呀，这真是让大卫扎心的是这一点。如果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见证，你说人是软弱的吗？谁不软弱啊？这不能当借口啊！谁不软弱啊？说着说着就跟巧克力糖一样就要化掉了。我们每个人讲软弱的，你知道吗？人都是软弱的，你也不软弱啊？不都一样吗？那一副好像就是本来就软弱了嘛，该软弱继续软弱，再软弱一点。你要知道，我们要靠主的恩典刚强，让神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可是每当你犯罪，尤其故意犯罪的时候，神的名就因着我们受羞辱。活着就是基督，那相反的，你有任何的好见证，荣耀就归给神。这是我们应该生活的目标嘛，让神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这是加拉太书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至少要以这个为我们生活的目标，不是说我们是完美的，我们是软弱了，我们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要依靠神呢。可是依靠神最后的目标是盼望神在我们身上得到他当得的荣耀。所以结论是什么？基督徒有时候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我们常常就说人是软弱的哈，所以我们常常就说别看我哦，我是软弱的哈，你别拿我做榜样哦，你别看我，我是软弱的哦。说的也对，但也不对。保罗从来不说这种话，保罗每次都说你们要效法我。哇，他胆子很大，我们说哎呦，他使徒嘛，我们哪是谁啊，我们哪个基督徒敢对别人说你要效法我，就照我做就行了，我们都不敢。我们就哎呦，那哪敢，我们就别看我，别看我，你去看耶稣去。据说我不知道哈，太极拳有一招叫猴子看月亮，我就不知道猴子能看月亮吗？这是什么招啊？那就白搭了。 你要慕道朋友说看耶稣看基督，他还没信主哎，看什么耶稣啊，他就怎么看都看不到嘛，那不大眼瞪小眼就看你咯，你别看我别看我，那人软弱的看耶稣去。我告诉你，慕道朋友眼睛瞪着大大就是看基督徒的，好也好坏也好都是这样。所以神学院我的博士论文写的题目是什么，如何在美国加拿大这个北美的环境向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传福音。那讲白一点呢，我是专门对付中国大陆无神论的知识分子的，带他们信主的，我专门做这个研究博士论文。那我的调查问卷，我有个问卷问了一些问题，我用问卷来问的。其中一个问题，对于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我就问你信主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七八样，你都写出来，什么是你信主的原因。排名最高的将近 80% 的人是说我信主的原因是看到基督徒的好见证。你看看基督徒好见证会带人信主了 80%， 其他的 30% 40% 50% 60% 都有，就是这个 78% 到 80% 的。那我就问今天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信主啊，也列出一些原因来，五个六个随便提。63% 不信主的原因就是看到基督徒的坏见证。你知道结论是什么？基督徒的好见证跟坏见证就会让慕道朋友不是上天堂就下地狱，他不看你，他是眼巴巴的就看着你。你有好见证帮助人信主，你如果说是基督徒做这种狗皮倒灶的事情，我告诉你，你旁边的慕道朋友会信主难啊，神机显现他都不会信主。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这种所谓的基督徒做出这种事情来。所以我们是什么？的确你说不要看我，我说像玻璃透镜，我们学光学物理的时候，玻璃透镜一片一片的排列嘛，你要算好啊，排得好的话呢，从这边看过去就变成望远镜或变成显微镜嘛，放大倍率嘛。那没有人看望远镜的时候还看到一片一片的玻璃片呢，你看不到玻璃片，你看到最后的结果放大了吗？所以玻璃镜片看过去的透视的啊，可是没有它它放不大的。我们应该像那个透镜，别人是透过你看见基督了，可是好像没看到你，这是最好的。不然就看到你为止，那你就不是透镜了，那是墨镜。哎，现在墨镜黑巴巴的过不去。我常说啊，你要在台前领诗的哈，最好的领诗就是像透镜一样，哎，诗歌带得很好，不感觉它存在，你知道？这是很高段的哦，不容易啊。你领诗领到最后，大家唱的真的是气氛都带起来了，可是不感觉你存在。以前我们教会有个英文堂的一个弟兄。MIT 毕业的，你知道 MIT 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那种学生都像海军陆战队的，头发剃得短短的，然后 No nonsense 这样。哦，他带领诗歌很让人受不了，他带领诗歌啊，动作很大以外，有时候从这边到这边甚至到台后又回来，不知道干什么，就是他走走走走走走又回来一圈这样，所以每个人都看着他这样。我们不得不告诉他说，弟兄啊，你带诗歌很好，你很投入很好，但是你动作太大变成打岔，我们崇拜气氛反而受影响了啊。所以你知道不要看我们，某一方面是对的，可他不能不看你，最好是看你，结果不是看到你，是看到你生命的背后的主，那就对了。我们是应该这样子。对，最后一句话，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 Maslow， 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很有名的心理学的一种说法就是人生有五个基本的需要， Hierarchy of Human Need， 很多工商管理学用他这个。他说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什么，从生理的需要到心理的需要是安全感，第三个需要是爱的需要，就是一个归属感，那第四个是自我的价值。最高的人追求最高的目标是 self-realization， 自我梦想、自我抱负、自我理想的实现，他人生是最高的人是追求这个。基督徒我们会说我们所追求的不是 self-realization， 不是实现我的梦想，是 Christ-realization， 基督在我生命上完全的体现，完全的显现，完全的彰显。基督徒不是要完成我的梦想，不是成就我的潜力不是开发潜力，不是做。这坊间很多这样的说法，甚至有些基督徒也说类似的说法。我说 No， 基督徒的生命追求目标不一样，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是我们生命的最高目标，不是自我的理想、自我的抱负的实现。盼望我们这几天借着神自己的话语给我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给我们一些光照、一些提醒，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然后在凡事上真的是学习依靠主。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为主而活，教导我们无论在顺境无论在逆境，知道能够依靠主，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彰显基督的荣耀。求主带领我们这几天在这里的时间，好让我们能够真正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灵是敞开，让你自己对我们说话。也求主保守我们这个教会，虽然教会有许多方面的恩典值得感谢，很多的优点，但是我们也肯定有许多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来加强，能够来帮我们改善。求主借着这几天的聚会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帮助我们有许多还种种原因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一起来建造一个合你心意的教会。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保守我们这几天的时间，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在你面前蒙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拜拜。我把时间交回给领会的弟兄或姐妹，然后下午我提过，因为有些下午没有来，这边有些书跟一些出版品，有空你们自己来看。好，有什么报告吗？